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本来很想匆促的就把不净观后面的入理啊，观四念处乃至于正四圣谛义那个部分，很快的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补充跟各位讲完，还希望有时间回来看一些是第论那个三段啊法义道理的观察。结果还是只能匆忙的把四禅波罗蜜讲完了。那么看完上个礼拜的四禅波罗蜜的内文以后呢，的确它是非常详细的去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观察无常、苦、空，还有我补充了一段用《般若经》的文义啊，智者大师把它再转述成，我称之为叫做第一谛空啊。替代空行想的一段文，讲所谓的中道涅槃空性提的那种无缚无脱一切法的本来啊，那个东西的观察。回过头来以后，我们再来检查，我们为什么要从不净观开始来学这个道理？为什么不直接来学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就好了？还是不同。我比方讲，刚刚在吃晚餐的时候啊，坐我隔壁桌有一二三四五个男孩，两个女孩吧。因为各位不晓得有没有注意，我们这个就是这一排基金会这一排的靠角落啊，同山街那条巷子口有一家餐厅是吧？那个餐厅再过来靠近我们这边一点的那一栋大楼。不晓得楼上几楼有一个大概直销公司、传销公司之类的，有些时候可能今天吧，好像每次礼拜五吧，或者是礼拜一，我忘了是哪一天。因为这两天我上课，每次下完课，只要天气够好，大概上课前就会有很多人就在那个餐厅那个地方聚谈话。那么平常他们都在那个巷口的那家餐厅，那因为隔壁我们有一家试卖中的餐厅啊。所以刚才我去那边吃饭的时候，隔壁那一桌就是做了一些，我一听他们讲的内容，就是在谈我个人非常熟悉的直销的那套话术啊，因为我辅导了直销公司有七八年之久吧，所以那个整套说服人参加直销会员的那套说服的理念啊，那个理路方式。好，我是非常熟的。可是过去我们招募会员的对象都是比较像是在座各位，有一点生活历练了，然后也已经中年乃至于偏戒退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当时评估这一类的人，他有考虑到怎么样去准备自己退休计划的想法。那么于是呢，甚至有很多人想要提早退休啊，于是他对他的财务规划希望能够多一点外快哈，增加他能够实践这些种种的梦想，乃至于有些年轻时候不能够做到的事情，总好像是因为经济因素嘛不许可，所以就延后或放弃了。那因为中年人这种想法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特别多啊，所以大概当时所招募的对象都是这一类的年龄层的人。可是刚才不然，刚才那位这个说客哈，我称他为说客，他面对的那五六个年轻男女啊，都是刚入社会的年轻男女。我在思维为什么要劝这些人那样子的观念，我稍微举几个他所谈的东西。第一个他说，哎呀，你们一个月月薪多少钱嘛，对不对？纵使你硕士博士到好一点的单位吧，起薪大概好一点可以有35000乃至于45000左右，这算是不错的了啊。那么你纵使没有那么高的学历啊，那去工厂愿意上大夜班，对不对？再付上一点加班费，可能大概也有5万块钱，这是你们这个年龄层大概可以拿到最高的收入。他就举了他到洛杉矶啊，看到那边的华人啊，一个月吧，一年的年薪就有多少美金？他们当时那些孩子听起来就哇哦，咋做哟？ 然后呢，就开始讲说，你知道他们怎么赚钱的吗？他们白天跟我们有一样的时间，可是晚上就在学习，一直不断的学习。那能够教他们这样学习的人，是不是更厉害啊？对不对？能够教会他们，而且他们能够赚这么多钱，那教会他们有这个赚钱致富的那个人，是不是更厉害呢？他就这样子转介到那个人所讲的内容。他说：“那个人讲什么内容呢？那个人讲啊，说你纵使开一个劳斯莱斯的最高级顶级的车子到山顶上啊，万一你的轮胎破了，对不对？你那个车子再高级都没有用。这个时候呢，全车只有一样东西可以顶得上用途，那就是备胎。所以呢，他说啊，不管你今天能够有多少本事，赚多少钱，买了一部多么昂贵顶级的车子，你总是还是需要一颗备胎的。他说，他就反问那些年轻孩子说，你需不需要一个备胎呢？啊，我想他这样讲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大概都有一份收入他们不认为很美满的工作吧。那么于是他就希望透过像兼外快的方式让他来加入直销的会员，然后呢用一个备胎的观念呢告诉他们，后这个备胎如果能够做得好的话呢，还可以取代什么你的正职工作，对不对？用这样子的东西来诱发梦想。那我们走过这么大半辈子以后呢，其实再回去听这个话，免疫能力是比较大了啊。那现在的孩子如果告诉他，哎呀，我的梦想是要买一个法拉利，我的梦想就是要有多少 LV 的配件，我的梦想就是要有个阿玛尼最新的服装的那种套件，我的梦想就是在地中海能够有一个一年的度假岁月。先去销售这些梦想，然后再告诉你，因为有这个物欲要满足的起见呢，所以你现在必须要拼命的怎么样赚钱储蓄，积聚这个实践梦想的财富基础，那么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当你不晓得你所有这些梦想建筑在为谁服务的前提底下，这个梦想真的只是欲，对不对？只是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你要知道你所付出去的代价是什么。你看当初我们为了要做这种业务，多少晚上睡在火车站啊，然后呢各地这样子奔波，然后遭受多少的拒绝。事实上所累积的财富所谓着何，在你没有来得及享受这财富的时候，可能你的健康就必须要先送出去。这是一个不晓得该怎么样去平衡的一个算盘。不过这个跟今天我谈的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不尽管我们浅浅的说，好像他只是要观这个色身啊，是毕竟不清净啊，不清净的。我们今天就是以为它很美好，对不对？乃至于呢，任何逼恼我这个美好的色身、令我受苦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令我受乐的东西都应该积极去追求的。所以我应该要为了这样子的一个离苦得乐，去追求令我得乐的因缘，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得乐的因缘更具足、更有力量，它就可以防止我让这个色身招来苦痛的因缘。哎呀，我们这个时候的想法就会觉得，那个所谓五欲乐，它确实能够让我们呢、当做人生的备胎，然后防止什么？防止我们这个色身招苦痛。可是这个东西，这个命题合理吗？五欲的乐能够令我们的色身的苦能够免疫吗？能够免除吗？能够令它不来吗？能够令它不发生吗？或者发生的时候，还可以因为我五欲的积聚质量很多，它就可以怎么样减轻作用力吗？不可能的嘛，这两个根本是功不抵过的事情。纵使五欲是乐，好不好？我们也承认它是有乐的因缘。好，纵使它是乐，好不好？我们所谓的人生的苦，不是匮乏一个我需要的东西拿不到。而是真正的苦是什么？生老病死嘛。我们生也不觉得苦了，一般的凡夫不认为不觉得生是苦，至少老病死吧。我们八苦什么都不谈，谈三苦。还有呢，爱别离总是还是很确定的嘛，对不对？求不得，一般人也是非常认为是苦的嘛，怨憎会也是苦的嘛。所以大概八苦当中只有生苦跟五蕴苦，如果你不去学佛的话，大概不太了解了。 好，这么多苦，哪一样东西是无欲乐可以解决的事情？你告诉我。所以其实我们观这个色身不净，不是只要观它不净，而是所谓不清净者，它整个那个理路的发展是这个色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实相。你今天真正要面对的是自己以为是的身见，这才是关键。那个身如果真是实有，我住在其中，它能够为我所主宰，能够得自在的，那才叫做身嘛，才叫做我的身嘛，里面才住的有我嘛。所以整个从不净去衍生到身见的实在与否，我有没有恳切的去面对这个色身，以及里面无欲里面的住的一个我的存在性。对于一切的无欲，你可以去追求是不错的，你可以宛然在你的户头上有所积聚是不错的，那个是因缘相。可是问题是这个积聚跟追求的过程，乃至于守护的过程当中，你要造多少的业啊。今天像刚才那个说客在跟那些年轻孩子在讲的过程当中，他有讲要付出的代价没有？完全不提代价，完全不提代价，是先要建立起你一个深刻对于无欲乐追求的必然性，对不对？不只是现在是必然，乃至于未来是必然，到退休之后的愈后，对不对？所有这些计划上，从现在到未来，他也可以做真实作业，过去如何，现在如何，未来如何，你都要考虑周到。可是问题，你考虑这些东西去积聚五欲乐的资财，所谓的是这个色身，而这个色身的实在性你却没有去看，以及这个色身为了要追求那个五欲乐以及所有积聚的目标的达成，你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以及让这个色身，你最珍爱的这个色身必须要扛，必须要负担的东西是什么？丝毫不体力，丝毫不体力。等你走上这条路之后呢，那个过程当中你就必须无怨无悔的去承担，是这样子的。我倒不是说、有钱不赚啊，我不是认为是这样子的，我是认为你要赚钱，你一定要为一个值得付出去的目标，是吧？这个事情前提应该要搞清楚嘛，应该搞清楚。而且你一定要随缘，就是看到我这个色身以及所有种种的因缘，它能够在我尽量的付出的情况底下去求得那个平衡感，不是要去做自己的身体的这个资粮以及你所有的因缘没有办法支持你以及没有办法应付得来的事情，这个平衡感就会失去了。所以你看哈，从一个中道的生活，中道不管是你出家在家，我们都是在家人，我们谈中道的在家生活，我们是要有一份生计的工作是不错的。可是今天你做这份生计工作，所谓者何？所谓者何？姑且不谈那个工作本身符不合个人的志趣，它最起码就是一个简单的技能，就是符合自己的生计需求吧。好，可是问题你要多少的生计需求呢？那是来自于你要造多少业嘛，对不对？那么于是你要背多少业带来的债，你要有多少这些应付的债务，这些债务可能是递延的，我指的这个债务包括什么？包括自己生养的孩子在内，对不对？包括自己要想要住多大的房子，包括你要开什么车子，对不对？懂懂这些东西。所以你去追求什么东西，就跟你今天要做什么东西，以及要负担多少递延负债，所有这些业果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致的。各位如果学过一点点金融或者是财务会计的观念，我们所有 T 字账两边都是平衡的，对不对？没有什么赚的东西，你所有赚的每一分每一毫都要付出去的，这样想各位就明白了嘛。那我们是以赚多少来用多少，还是要付出去多少来用多少，其实都可以想，这两个种理路都可以去思维。可是有一个根本不在这两个理路中间的一个根本的依止，就是这个色身。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色身受，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色身要去负担他要做的业，那个业有一定的成本要付出去的。所以对于这个色身，他值不值得你这样做，该为他做什么事，什么事才是他可以受用的，所有这些事情都要从这个色身根本的实相先去看起，而不净观其实就是要了解这个东西。 从不亲近，是为了对治我为了这个臭皮囊有种种的造作，这些造作都以为它是美好的，或者是希望它变得更美好。那这个东西就可能是颠倒见为依止而造来的业，对不对？而这个业有它的代价，以及有它的业果，相续一直不断要发生的。这个过程你有没有真正去看到才去走这条路？我们一般人是没有的，一般人就是颠倒，就是觉得 OK 是值得这样做的，对不对？啊，我想尽办法也要让自己的身材变成跟林志玲一样，然后呢慢慢还是衰老。可是他现在有这个本钱，可以去一个月一年可以赚多少多少千万，对不对？一个代言可以几百万，号称这样子的身价。可是呢，我们纵使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努力变成他那个样子，也没有办法变成他那样的收入啊。你追求那样子的一个身材条件美好的面容，所谓者何？其实那个平衡的拿捏根本没有真正，不要说是出世间的道理实相的观察，连世间的道理该有的最简单的常识判断都没有。这是很简单的，每天就发生在我们四周围，以及每天我对一个事情做了判断的时候，从不亲近转念到这一个色身的不自在心，乃至于破除身见。那这个当然可能会有一个负担的后作用，负面的作用，那就是厌离感，厌离这个色身，于是对它呢降低受用，于是你的所有受用以及报复水准就会降低。那因为降低的起见，你也觉得生活可以过，于是你就会可能人生观或者是工作价值观变得消极，这是可能会有的副作用。那大乘三昧就是希望我尽量的拿捏在讲说不净观修学的法要过程当中，我一直要拿捏的一个平衡感，就是告诉各位，我们其实最起码只是要断掉对这个色身的颠倒见，对不对？颠倒见是什么？对于它的美好以及可自在性，于是你依这个颠倒见付出去所有的希求跟染着贪欲都是不值得的，只是这个东西要断，所对治是这个东西，而根本要断的是什么？是这个有我的贪见，为我的贪见，那个为我的，那个为我，你所谓的那个身见，所谓的那个身见，你为了要维持那个身见，那个身见是什么？那个身见是意识形态、约定成熟、一个社会的规约，以及某一种行职业它创造出来的游戏规则，不是必然而你认为必然的那个强迫意识，那个叫做身见。身见不是有我没有我这个抽象哲学的观念，那个身见是怎么样我才算是一个值得活的一个存在的状态，对不对？有人认为我一定要穿一个阿玛尼的服装才算是存在，有人认为我要顺便拿一个LV 的包包，开法拉利的车子才是存在，我一定要在个海边有个独栋的别墅才是一种合理的存在，这个叫做广义的身见。一个这个色身，纵使我们承认有我吧，它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状态？有吗？一个理性的我，它应该要怎么去描述它合理而且美好的存在呢？那天我坐在佛学院，因为最后一堂课了，我坐在佛学院看着海边呢，那个地方看着海上的一晃眼啊，从那个木头的地板，然后呢旁边木头的栏杆，然后一堆花草，然后有一堆这个鸟啊飞来飞去，然后远处平静的海面，突然呢一刹那，因为我曾经去过意大利一趟，就感觉有地中海的那种风味，那个温度也很像，真的只要那个气氛到那个地方，你就觉得那里是那里，对不对？其实就是这样。甚至呢这个昨天前天吧，前天有一个信众啊，上山来，那刚好这是我以前很早以前认识的人，那我们刚好打个招呼，于是我就带他稍微去走一下那个山，然后呢他就很喜欢那边的这个石头雕刻的罗汉， 哎呀，他就一尊一尊这样子拿他的那个数位相机拍呀、啊，拍得好高兴。然后呢，我们等到回来喝咖啡的时候呢，他把那个数位相机的那个东西拿来一看，他说啊，这个东西放给回去放给别人看，然后呢说我去过尼泊尔，去过大陆，或者去过什么印度、泰国，他们一定相信你啊。可是问题不用花那么多时间跟空间，花那么多交通工具去那个地方，没有。可是问题在哪里？在于这个就是一个炫耀的东西，这就是一个要去标榜我去过哪里，我看了哪里，一个那个感受，那个感受。我们没有回头过来看，我们现在觉得的美好是建立在这些感受上面。而真正的感受，其实我只要拿一本好的书，对不对？能够喝一口不用咖啡，就是一个凉凉的开水，很冰凉的开水，顺喉而下，然后看那本书产生出来的觉受。那些认为要到地中海才可以完成，那些因为要住什么房子才可以完成，那些要开法拉利穿什么服装拿什么配件才可以完成的那个身体存在的那个美好的状态，都可以完全达到。透过什么？透过一种想法，透过一种想法而带起了全身的这种觉受。乃至于更各位可以有禅定经验的人，你只要稍微七支调好，那个最近你的身体真的状况也不错，这一支香一坐下来，非常非常静定的过程当中，你身心所升上来那个整个清安乐的觉受，跟那个只有超过而没有逊色的地方，没有逊色的地方。如果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我的感受，以及产生在我大脑满满丰富美好的一种想法，如果你只是要这样，如果要这个，你根本不必要实际的行动，对不对？乃至于要付出那么多的代价就可以达成了，不必要的啊，不必要的。而剩下来你这个色身可以付出去的劳力，可以去做的事情，可以转一个方向，可以变得更有意义，可以找真正更有意义，符合六度四色这个大乘不共法前提的这个关键而去实践，你的人生会变得更有趣的。今天早上我去法鼓山参加一个座谈会，全程我就看到中华佛研所的学生呢、啊，在前前后后当招待啊、指引啊，然后呢，就看到那些孩子啊，我称他们，因为孩子嘛，算是年轻嘛，我想大概就差不多二三十岁吧。哎呀，笑笑的，开朗的，然后呢，很热的天气啊，我看他们热的脸都红了、啊。然后流着汗，还是非常高兴的，拿了个牌子指引我们一堆欧力上欧巴上跟那逛那个大官员，就这样子跑前跑后的，忙得很热络的啊，忙得很热络的。然后呢，一到了后面，哎呀，我们开始活动，开始上课，开始听演讲的时候呢，他就在后面跟着我们坐下来，也获得一些喘息的机会，然后保持关注，看有没有人需要帮忙。更甚者的是前一天这个我从佛学院要下山来的时候呢，嘿，山上那个佛学院的那个学生也在办大专青少年的佛学营，那其中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学生呢、啊，我觉得他实在非常可爱，因为他也来上佛学院之后就去受了菩萨戒，然后呢他们的菩萨戒是规定六斋日不能够过午食的啊，过午用餐的，那他平常以前还没有受戒以前是食量还蛮大的啊，然后至少正常吃喝吧，可是他就是严格在他守了菩萨戒之后呢，严格就持五啊，六斋日就持五。然后那一天呢，他已经几天胃不舒服了，我们都劝他说你开源吃饭吧，哎呀，他那个小朋友啊就这样子咬着牙，哇，再忍忍看，应该三宝会加持，应该没有问题，忍得过去的。好，我就开始马上想到经上讲啊，不，绝对不要轻视初发心菩萨，初发心菩萨的功德是最高的啊，最高的。一个刚刚开始学佛，他来到佛学院之前没有学过佛的，到了佛学院来以后才开始学佛，然后比起很多人更有福报因缘的去受了五戒菩萨戒，他在佛教的道理不懂很多的情况底下，他就是有对于自己意志力以及身心过去的状态 操练方面的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而且他愿意去试，愿意去体会，愿意去体会。我觉得那个勇猛心实在是非常赞叹的事情。也就是说，其实修行是什么？所有这些观法是什么？它其实就是要给你一个身心不一样的生活存在的体会，让你知道，其实因为有不同的想法，唯一只顾，你身心活动的方式会不同，因此带来你的受跟想也会不一样。这个时候，在你有了不同的受想以后，你会对这个世间会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想法，就会跟过去大大不同。所有这些东西也确实透过修行生活的变化，你真实五蕴有了不一样的觉受，这个叫做转依。过去你依止于五蕴是必要的，五蕴可以替我们防苦，替我们减苦，替我们免苦，这些颠倒错误的想法都是因为你可以改变对生活的依止的一种概念，一种原本你以为他佛法讲的都是抽象的概念，可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概念以及他建议我们符合如法如律的生活方式，你真的去实践去体会以后，你的五蕴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种子，不一样的经验，那个经验让你做新的依止，作为你今天要对于照做合适不照做合适有了不同的抉择的可能性。不像过去因为我没有修行的觉受跟经验，于是我追求什么不追求什么，照做什么不照做什么，只有唯一的东西什么五蕴，只有五蕴的顺境跟逆境，只有这个是唯一的标准。而修行以后你真实去体验了，你就知道其实我们不一定要依止五蕴的啊，不一定要依止五蕴的。像四禅天的天人他不依止五蕴啊，他一样有身，可他身是什么？净色身。什么叫净色身？你不修禅定不知道的。你修了禅定之后，那个浑身随身随时一坐意就会带起来的清安乐，那个就是净色身啊。净色身就是没有半点体重各种粗重的负担的那种身体的觉受。你体验过你就知道了。如果你成天都住在那种净色身的觉受底下，你觉得那种快乐现在世间上有哪种快乐比得上呢？如果你没有去体验过的话，我跟你再怎么讲，你都还是觉得哈，我还是要过来五欲生活就好了。所以一切等我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再来就完成。很多东西，你的信心可以在这一世此时，透过一点简单的修行，你可以达到，你可以体会，你可以更肯定你的信愿以及加行的力量。你可以透过这些住行，有这种真实恳切的觉受。更甚者的，我们不只是要断贪欲、希求、染着心，我们不只是要断掉一个广义身见的一种界定，我们更重要是要断掉什么？对于生死这一件必然要来的事情的一种金部位的心，是真实断哦。而断掉的结果是什么？是对这一些生死大苦，我们不要讲生了，就是死之大苦，不管是自己的死亡之必然，或者你自己亲爱眷属死亡之必然，这件事情你能够用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让你的心很平安的，对不对？很平安的住在这个正见上面，然后对于死亡这个观念有一个不惊不怖不畏的身心觉受，这是一个不用到西方极乐世界透过这些住行就做得到的事情。而这一个住行能够让你修任何法门都非常有力量的，不是要等到怎么样以后，那个没有条件的，是你马上做马上就应当会有这个作用力的。如果我们不修这个，把这东西束之于高阁，就相信一些所谓比较简单，然后呢这个上师加持的一些这些法门，你就依止于那个，然后每天在那边幻想啊哪一天可以成就那个。可是现在当下每一分每一秒的觉受，你能不能够免除这个实法性之必然，无常法性每一分钟现前对我们的教育，我们能不能看得见？我们能不能够从这个地方得到身心不同的转移？ 一种经验，这个经验能够让我们对一切时钟的造作有了不同的依止。这个依止可以让我身心毕竟清净，有了这个清净身心的依止，什么法门都会非常增上。这是很关键的啊，这是很关键的。所以大乘三昧在这个地方殊胜，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殊胜。依止于越切身的不净观，对于身见转依的清净，清净在哪？什么地方去？对于法性的正见，对无常、苦、死等这些法性的正见。而这个正见不只是一个观念，抽象的观念，是一个跟你全身身心的觉受。你只要一起这样的观，你的身心觉受就仍然可以维持清安乐平安的，非常理性的，非常直观的，就可以让你的身心住在那种平安乐的情况底下。这个状况纵使此刻就来，我也不惊不怖不畏。不只是你，你亲爱的眷属，他纵使发生这一类的无常事件，我也是不惊不怖不畏。而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够仅存对一个道理的理解，或者经常去思维那个道理就够了，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跟你今天这个事的必来的那种身心觉受，以及那个思维的那个受跟想同时要聚起。因为如果没有这些道理伴随的情况底下，你思维你将死，你不是开玩笑的想想的啊，是真的就要死了。尤其睡觉的时候想这个东西最好了，你不要以为这是睡觉，你真的就要以为这口气是睡着以后就不来了。而且更可能的是，你醒来以后大家都不见了，这个世界只是你一个人。其实不是大家都死了，是你死了，对不对？你见不到大家了，也很可能是相反的状况。所有对这一些可能的无常，你都已经能够确实真实的想过，而你身心不再起惊怖畏的反应状况，能够确实依止于这样的正见，身心起这样的清安乐的觉受，而这样子安住在这个正见底下。所以你的这种事项越切身越实际的想清楚，而且伴随着这个正见对这个法性能够更深一份的确认，于是随时不管在跟这一类法性任何相类似的事项出现，你身心根本不被扰动。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以我再次强调伴随着事项修理观的必要性。不能够做纯粹的理观，纯粹的理观只是那个道理，只是那个道理。可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理由，不是书念得不够，而是书没有用在刀口上，那个道理根本没有跟你会来的那个事情产生什么一个具身的作用。所以建立起这一种从不净的想法到身见的破除，乃至于对死之大苦，他的身心能够保持面对他的必来而不惊不怖不畏，身心能够维持在所谓的宪法乐住，宪法乐住就是涅槃啊，能够维持在对一切事项这种涅槃自信的肯定上面，能够安住身心在这个正见上面，看一切事，这个事带起你身心的反应，跟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一样平等的，而且就跟你禅定当中的清安乐是一样的。所以从身与意的反应，六根对到四相的觉受，受跟想都是内外一致的，这叫做如，如其缘起，不增不减任何的概念，不加入任何自己不必要的解释，而燃起啊，引起各种沉默的、不舒服的、退缩的、挫折的、忧郁的那种觉受，那些觉受都是堕边之后而带起了颠倒见，而引发了很多不平等的感受，这些都是苦的。我们所谓不净观是指这些东西都是毕竟不清净的。为什么不清净？因为你根本一直的想法都是错的，所以引发了这些身心的反应，当然也是不如理的嘛，不正确的嘛。 所以不净观的目的，这个四象显的目的是为了上礼拜利用四禅波罗蜜是立法门的文呢、啊、跟各位说明的地方。好，我用这样的节前请回来看我们1050页这三段文。这三段文我们其实已经讲过一次，我只是再把它提过来一次。我是觉得这三段文不像四禅波罗蜜那么的复杂，但是我觉得它的道理很好，而且是唯识观里面的法义。请看1050页啊，1050页后段文这里呢，其实就已经在谈到四念处观，然后呢转念到受心法三念处了。那么它的受心法这三念处呢，分别有三段文啊。第一段文呢，在1050页倒数第三行啊，我念一下啊，各位对的地方：刹那刹那辗转别意，唯是心心而非故故相续流转。你看哈，我们讲啊，有为法有三相，生灭还有变异，对不对？三个相在这里呢，他叫我们呢、啊、观不灭不变异，而观察什么？一直不断的升起。如何得知有心心而非故故而得知？这是一个很深刻缘起的观察。你对缘起观察如果够深刻的话，你自己真的随时随地有机会你去体会一下。每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要依止于因缘条件，对不对？那么每一个刹那的因缘条件是不是也一样随着我们以为的那个法升起，而就好像一直不断的相续发起？所有这些东西都一直只是有新的因缘产生了，所以相就会感觉在变化，然后呢过去那个相好像感觉在怎么样灭去，对不对？所以呢你是依止于过去那个相以及现在那个相的不同，于是你说有变异，乃至于你说过去那个相已经不存在现在，于是你说有灭。可是实际上观起来，实际上你去观察所有一切事情的改变，都是你现在观察那一刹那，对不对？现在观察那一刹那。好，如果你不发出言说，你不去分别它，你一直不断的随着这个事项的变化去观察，你根本说不出一句话来的，因为事情一直在变。随着你观察的越维系，事情的观察就一直不断的生灭的越来越清楚。每一个刹那的缘起都一直不断的出现。你只要不去分别的理由是什么？不要去记得前一念是什么样子，不要去想等一下会变成什么样子。当你打落过去跟未来这两迹象，你只是缘现量的时候，根本一句话也没有，那个状态应当是无喜无忧的状态。各位同意吗？就是那个样子，每一刹那都是那个样子而已。我们姑且就可以用这个理论上的现量，对不对？这是我们假想的嘛。透过我这样的说，各位可以去体会一下，如果我们生活可以不需要去分别过去那一刹那以及未来可能的变化，只缘现量的话，它就是那个样子。因为一落到我们的受跟想的时候呢，就有什么？就有过去相跟未来。而如果纯粹就五根不做分别来想的话呢，只有那一刹那，对不对？只有那一刹那缘起所有的条件的存在，是去这样体会。可是一当你要说的时候，时间会不会因为你要说就把你想说的那一刹那的缘起相固定在那个地方？不会的，它一定随之你要言说的时候它就已经灭去了嘛。所以我们能言说的至少都是刚灭去的那一刹那，对不对？可是就在此时你就会错过了什么？兴起的那一刹那缘起的存在。所以当你一落言说的时候，那是第二刹那以后的落懈的影子，对不对？可是你不但去缘取一个不存在的落懈影子，你又错过了当下的，乃至于更把握不住即将来的那一刹那。如果你真的很珍惜我的受用，对不对？对于限量这个境界的受用的话，你一落言说，一想去分别，一想去有所宣说，那么所有这些因缘变异的 音乐变音的像，你没有一样，没有一样把握得到，没有一样把握得到。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两个人在那边让一罐茶了啊，一罐茶饮料啊，罐装的饮料，那保特瓶装的饮料，两个人还你喝了，你喝了。然后站在他们两个前面的有一个男生，就一个下腰后下腰反过来就把那个茶怎么样拿过去把喝掉了，喝掉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当我们的被礼貌啊，应该这样啊，不应该这样子，很多意识形态驱动的去照做我们的三业的时候呢，嘿，干矮狼先咒骂，对不对？一路先给提给拎了，你们两个呢？这一个好，既然两个都不想要嘛，那就让给别人了，对不对？那这个广告当然是在怂恿我们，今天好像嘿要什么？你不去先占先机，你就会输给别人，对不对？其实我们真正要谈的把握限量，倒不是要去争到你今天所有的东西，倒不是在这个观念上面，而是在于你今天要从事一件事情，以及要去追求一样东西，以及观察这个现象界。如果你要真正如实的观察，如实智是什么？如实智就是叫你不要落言说分别的那种受用，只是那种存在的状态而已。所以实际上真实的境界是一个这样不断的不落于言说，你不管言说如何分别，它就是一直不断的刹那变异里，而这刹那变异没有变异的相，因为变异的相是属分别的，灭去的相也没有，是因为灭去的相也属分别的，因为每一刹那的缘起都是新的，都是一直不断的新的，没有一样东西是重来的，没有你此生的每一个刹那是重来过的，没有，没有。所以真正的享受，如果你真的有我要去追求一个什么理想的话，真正最高的享受是什么？是一个一直不断的贴近限量的那种存在状态，才是我们一般佛学整个这个理论一直要去凸显，一直要我们去体会，一直要我们去认同的那个东西。虽然所有这些事情好像感觉刹那刹那都在辗转别异，可是别异者只不过是什么新兴而非故故，都兴起一个崭新缘起，而且那个缘起是独一无二，过去没有过，未来也不会重复的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所以当你要落言说分别，而那个言说分别又会引发你种种情绪跟不如理的思维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言说分别如果没有必要的话，还是 shut up， 对不对？还是点点开后，其实就是这样。那你一定要言说所谓者何？只有两个目的，只有两个目的，因为别人有问嘛，对不对？别人要问一个问题，所以你就要有回应。第二个，人家已经有难了，对不对？于是呢，你想透过你这样言说分别怎么样，告诉人家怎么样去免除这个困难，对不对？透过你的言说分别去帮忙别人度过这个问题。除开这两个必要性，除开这两个必要性，其实是没有言说分别的必要。而这两个老实讲只是要帮助解决一个问题，只是一个问题的对治法。如果那个问题解决了，他能够 handle， 他能够处理那个问题，你多说一句也是没有用的。不要因为我出了意见人家就要听我的意见，并不然的。确实能够做到这样子，这就是无我无我所。我可以去做一件事情，我的本意也是善的，想要帮助别人，可是别人如果不想接受我的帮助，可不可以？我们要接受，可以的。然后你心能不能够保持平静呢？保持像禅定中的清安乐那样子呢？而且这种清安乐的接受不会退转我想去帮忙别人，以及别人如果要求我帮忙，我不会再因为灰心丧志说我不玩了，想要厌离想要逃掉的想法，这个心不能够发生，因为发生了就退了菩提心。记住哦，这两个关键哦，大乘或者是二乘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产生转念的差别。 那么整个这个关键刹那刹那辗转别意，那是有为相的实相，确实是如此的。可是我们心要怎么安住呢？安住在心心而非故故相续流转的情况底下。我们要珍惜每一个刹那都是独一无二不再来的缘起，不再来的缘起，过去也没有那样的发生过。所以你过去的经验对于独一无二刹那兴起的那个相而言是根本不管用的，对不对？不管你过去对于这类的事情有多少成见，有多少负面的感受，或者多少乐的感受，不管偏苦边偏乐边的感受都是堕边见的。因为所有你过去这一类境界的觉受都不适用于这个独一无二的缘起，既然称它为独一的缘起，就是它根本没有一样的东西，所以你用任何成见都不能加在这个独一无二的缘起现上。二，它是缘起的，缘起只是缘起，只是条件的本身，你以为有觉受的那个主体，那根本就是你的名言法而已，名言法而已。所以等下一刹那因缘变了，你这个以为名言法的那个主体其实已经当时就不存在，现在更没有，更没有。确实对每一个刹那的缘起做这样正确的观察，这就可以让你在受念处啊，这个是对受念处的。所以当你有一个逼迫性的受啊，苦受来的时候，你可以这样看看。在菩提心的教导当中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生病了做什么想，不要说观世音菩萨紧哦，我给你念你的名哦，你紧来好啊，免这个痛苦，对不对？头痛赶快不痛，胃痛赶快不痛，什么都不痛。菩提心的教导告诉我们，越是生病的时候，越是很痛的时候，你怎么做想呢？既然我这么痛了，既然我这么痛了，全世界所有众生的痛我都愿意一起在这个痛当中都替他们承受了。各位能不能这样想？很多人就说哈，不可能，那根本都做不到啊，每一个人的因果每个人担。你这样子就根本完全不懂什么叫做普贤行愿。普贤行愿者不是你做得到做不到，因为这种想法是世间的想法。华严法华界的长子普贤菩萨的行愿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行愿嘛，造作那个愿，一借那个愿导行的一种强大的意志力，强大的意志力。各位试着合理的想想看，当你愿意，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么痛了，你也发起一个真正恳切的愿，好，如果这个愿，这个吧，这不是这个愿，这个痛真的会让我痛死的话，如果可以的话，观世音菩萨，请把所有众生此时此刻的苦通通加在我身上，乃至于未来际所有众生可能发生的苦通通加在我身上吧。这样之后你会怎么做？你会躺在那边给他死掉吗？因为你现在所承受的苦，你的苦只是占这么多的一分而已，一分而已。不要忘了，我们是要适度一切苦的呀，别忘了四弘誓愿的这一个东西。那既然是如此的话，你承担了这么多的苦，是不是要速速令众生得离苦啊？你应不应该去看病？应不应该稍微你身体好一点，要做照医生的说法去做复健？以后你的饮食是不是要不要吃那种不平等食？对不对？不要再放纵你自己饮食过去错误的习惯，因为你这个色身是属于众生的。所以呢，你应当要好好的去怎么样处理这个因缘。你当做这件事情是众生的事情，而你又在实践对众生你的本愿，菩提本愿。所以你照顾这个身心是一个这样无私而且很积极的状态。你透过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这个想法是对你意志力以及观想力的一种训练。这种训练到一个堪展，我觉得最近因为经常这样的练习，当然我们上厕所，我啦上厕所都会扇坛子，扇坛子是希望非人赶快离开，我要用这个地方啊，这个屎尿不尽，就这样观想。可是呢，那天我这样噔噔，哎，准备正要尿到的时候呢，发现马桶中有个拉牙，他不晓得是我猜了，他不会自动到里面去的，因为拉牙不喜欢那个东西啊。然后呢，他大概是爬到边边，好啪 滑落下去了。然后呢，我尽量避开它，然后用完厕所要冲水总要吧，不然因为我进去看好臭哦，然后发现呢前面不晓得几个人用过那个厕所了，没有冲水，我就怀疑奇怪，怎么为什么安呢？然后刚刚一看，一个拉牙的密都在边啊。怎么办呢？我要冲水，那因为我平常观察冲水从哪里出来嘛，然后呢，于是呢就拿那个马桶刷子，把那个拉牙就挡在那个没有水冲出来那个地方啊，把它挡住，免得水一冲啊，它可能随着大小便就冲走了，啊，就把它挡住，然后呢，然后把它冲了之后呢，就引导它，就慢慢它就爬到我那个中刷上面，我就把刷子拿到外面把它抖掉。我以为自己做得很高明了，然后出去之后跟别人讲，别人就说啊，你为什么不赶快用手把它抓起来呢？我说怕死。然后我就当场看到，因为那个在山上嘛，经常会有那个好大只的那个蚯蚓啊，就从那个土啊莫名其妙就掉到那个水泥地上，那边天气很热啊，山那个水泥地是热的，很快那个蚯蚓就变黑啊，很快就会死掉了。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个比丘尼啊，他远远走过来，看到那个蚯蚓，立刻伸起他的玉手，把那个蚯蚓轻、很柔和的放在他的手上面，然后呢，端到那个水龙头旁边呢，用滴一滴一滴的水的，让他身体湿润，然后呢，喃喃跟他讲讲话，轻轻的讲讲话，然后呢，看他开始蠕动了以后呢，还要找一个遮阴的土地。让他放生掉。我看到另外有一个人，哎呀，他正在关窗户的时候呢，突然飞来一只蟑螂，那蟑螂就在窗户要关紧的那个这个房，我们是这样拖门，对不对？他就在那个底，你如果关紧的话，一定会把他压死掉的，对不对？可是怎么赶也赶不走啊，一赶他就在房间里面都飞来飞去啊。好，我就看到女生哦，一手咔，就用手这样子抓住那个蟑螂，然后他蟑螂就在里面，噗噗噗，他听到那个翅膀飞动的声音，然后他把纱门打开，然后把它放生放掉，关起来。哎呀，我就对那些女生非常赞叹，因为跟我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女生，看到蟑螂就惊慌失措，有的会昏倒，有的会爬到屋顶上去的，开玩笑这样子讲。当你的悲心经常这样训练到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老实讲，你的身心会因为这样子会有恐怖心吗？你对于生命的尊重跟珍惜会大过于所有你今天因为触觉的不喜欢的感受。这是意志力的训练啊，不训练，我们天生不会这样子的呀，这不是我们的天性。你纵使很慈悲，你只是会看得很慈悲，然后念佛给他回向，总是这样的而已。可是你这个念佛给他回向，你可能可以让他死得比较不痛苦一点，可是还是会死，对不对？可是如果能够令他不死，是不是会更上一层楼一点？我所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普贤行愿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要做一些口惠而不实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能够透过经常这样子的观修，这样子的练自己的心，你的思维跟你造作的判断跟觉受就会不一样，知道吗？不是等你成佛了以后，这一些能够救生的事情，能够护生的事情你才开始做的，而是随时随地心心而非故故，每一个刹那如果真的都是缘起，它会让你碰到绝对是有因有缘的。你对缘起的恳切肯定，真实不虚的认定，会让你做违反过去你今天身心觉受的事情。我就问那个比丘尼说，我通常看到一般人都会怕那种软软长长的东西，对不对？像蛇啊蚯蚓之类的东西，我就问他说，你过去是不是都不怕这个东西？他说他没出家前很怕的呀，这软软的东西他是很怕的。可是经常修法了以后呢，他发觉他的个性变了，真的。什么叫圣道？老实讲，圣道在我们眼中看得最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个性、修养、 脾气，以及所有你本来不会做的事情你会做了，本来你会觉得不做会死的事情你现在不做了也无所谓。善业会改变你啊，真实改变的，这是真实有功德的事情啊。修行是在这个地方见真章的，而不是一堆理论哲学类似的观念，懂多少而已。过去我没有像今天这种角色讲得这么恳切，老实说一句话，我过去的学佛都还是比较属于理论的知识性，可是这三年我觉得学声闻地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这个，真的会把所有理论的佛教落实到真正身心觉受每一个刹那的缘起上面，去真实在事相上看到这个道理。这个觉受是我越来越发恳切认同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好重要，真的好重要，它不在远处，而在每一个跟我们有缘的那一刹那，信心而非故故，自然相续流转。所以这些事情你此刻不做，你该修的它反复还会再来的，不是此时就是未来。早早把你今天当做这个事情的那种必然，那种真实不虚，对这个道理的肯定，能够付诸于身心，做得非常的就像本性流露一般，你一点都不勉强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圣道你就会觉得恳切，而不是来生，而不是未来，不是要多少劫以后的事情，都不是那个时间跟空间可以限制的，而每一刹那都是此时此刻。这是受，这个是对于苦迫性的受，对于乐受那就更不容易了，更不容易了。对于乐受者，光是这样想不够，那就进到你的心的预造作了。所以我会跟各位介绍1051页中间这个长行文，就是心念处，心念处啊，心念处这边于切斯利论告诉我们的思维的理是这样子，他说呢，如是诸法其性皆是狂患所作，暂时而有，率而泄起，多诸过患。那个过患呢，旁边一定要写，就是散乱的意思。它只会带给我这个心呢，更加的散乱，更加的散乱。散乱就包括什么？寻思、调举、昏沉、五盖那些事情，都叫做散乱。凡五盖相应的心心所都叫做散乱，而这个散乱是只有过患没有好处的。可是我们今天吃什么兴奋剂啊，就觉得很嗨，对不对？然后呢，你看看那些人在 KTV 也好，或者是在那些酒店也好，就吃那些药啊，然后让你的头在那边摇啊摇啊晃啊晃啊，然后全身在那个水晶灯啊，或者是那个我觉得很诡异的那种旋转的灯啊，走马灯那样类似的那种昏昧的状态底下，然后摇头摆脑的摆动身体的在那边晃啊，这边跳舞，你那样的散乱到底对你身心有什么好处？你说你释放压力，压力释放了没有？你只是在承受比你原来以为的压力更大的身心的折磨，然后呢把它怎么样，把你对于那个压力所有的来源的想象怎么样暂时忘掉，然后呢用更过度的身心的疲累怎么样把它盖过去，那是饮鸩止渴，非常错误而且很笨的事情。你有点理性，绝对不可能选择这种方式。所以当我们没有这种不好的嗜好，你今天真是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你都知道这种散乱五盖相应的心心所带来的觉受，那种散乱没有一件事情是优质的，都是过患的。确实把这散乱的实相看清楚，其性无常，不可保性。我觉得这段话可以来视为心念处，而信念处来对治乐受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光用前面那个东西来观乐受啊，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你要知道，一切的乐受，一切你觉得如意可爱的境界，都是什么狂幻所作。其法诸法其性，那个性就是未来的发展。它会怎么发展呢？